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不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我是安好。
亲情的家人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安好跟成明在前几期节目啊，对于爸爸在教养孩子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
嗯，
在我们具体的分享一系列可行的具体的实际行动之前呢，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教养过程中有一些陪伴的原则，也是请听众朋友们听听安好和成敏唠叨唠叨。
嗯，对，我们这次呢就是轻松一点，总共有12条原则，我们给大家过一下，对我们的这些父亲有一个提醒，只要有一条能够打动你、感动你，让你觉得自己还需要去提高的，那我们这个节目做的就值得了。
对，大家也不要有压力，是不是觉得我这12条都做到啊？
嗯，
很多的时候可能你做到其中的少数几条，甚至是一条两条，都可能在你陪伴孩子的事情上啊，是能够加分的。
嗯，
第一条呢，就是孩子最珍惜的就是爸爸的陪伴。
嗯，
我们的孩子是很渴望父亲的关注和陪伴的，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他很愿意父亲经常陪着他玩啊，表扬他呀，然后跟他在一起读读书啊等等。孩子跟父亲的情感的连结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嗯，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眼前就是一个图画，就是小男孩或者个小女孩在门口等着，哇，爸爸也回来了，好开心啊，一开门就扑上去的那种场景啊，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孩子是多么的期盼这个父亲的陪伴。
对，
因为父亲一般在家里边时间不多呀，都要出去打拼，要去谋生，对吧？
嗯，
所以你就从孩子的眼神里边你可以就看到，特别孩子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多么的渴望父亲的陪伴。
对，那第二条原则呢，是父亲对孩子施加重要影响的时间并不多，这是给我们父亲一个紧迫感，因为孩子他在不同的阶段对父亲的陪伴要求也不同，小的时候对父亲的需要陪伴要求是比较多的，但是孩子一点一点的长大，他对父亲的陪伴可能要求就不是那么多了，所以说我们父亲要趁着还能够对孩子有影响的成长阶段内呢，多陪陪孩子。父亲应该珍惜与孩子共度的时光。如果你的孩子每天还能够黏着你哈，经常对你有需要，
嗯，
说爸爸你陪陪我呀，爸爸你跟我玩一会儿啊，爸爸你给我读个故事啊，爸爸我需要你的帮助啊，这个时候爸爸们好好珍惜这样的时光。
嗯，
这个时光可能很快就会过去。
对，不能说哎呀我太忙了，你等我吧，你等我把这个钱赚够了我再陪你好好玩，你需要什么我都给你，那个时候就错过了。这个时光是很有限的，就是在他成长的时候他需要的时候，等他比如说像长到青春期的时候了，如果你在他的幼年少年的时候没有陪伴，到青春期你想陪伴他，他已经不需要你的陪伴，也跟你已经不亲了。
嗯，
一定要珍惜这个你可以影响着孩子的那个宝贵的时间段。
是这样。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很少的陪伴时间就等于很少的影响，很多的陪伴时间就等于很大的影响。
嗯，
我们在孩子教养过程中，我们投入时间的多少与对孩子影响力的多少是成一个正向关系的。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多受父母一些正面的影响，那你就必须在陪伴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带给孩子。
嗯，
有些父母也说，我的孩子怎么不像我呢？
嗯，
我做事又认真，然后学习又有热情等等等等，我的孩子一天怎么总想着玩游戏啊，或者是跟我不一样。
嗯，
那也请我们这样的父母们想一想，是不是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如果我们想要对孩子施加更多更大的影响，付出时间去陪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记得就是我家孩子很小的时候啊，父母一定要在他的眼睛的视线范围里面陪伴他旁边，如果不在他旁边他就会紧张的，就是你让他看得到他非常有安全感，你就看着他，眼睛注视着他，然后呢看到他的一举动，有时候一小孩他就喜欢做一些事情给我们父亲看，爸爸你看你看你看，那个时候就是说你的注意力的，
嗯，
他需要你父亲的肯定，需要你在旁边的支持和鼓励，那个是千金难买。
嗯，
不是说不就是看一眼呗，你妈妈看也行啊，但是爸爸在旁边他是非常的开心的，特别是你带到他去一个商场也好啊，去一个游乐场也好，哎，有爸爸在旁边，这孩子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对，所以说我们父亲要对孩子多施加影响，就要付出时间多陪伴孩子。第四个原则呢，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嗯，
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很渴望父亲的陪伴，父亲的鼓励，希望父亲多参与在学校的活动啊，比赛啊，如果我们父亲错过了，想再去找机会弥补，有的时候这个机会还真就没有了。
嗯，
就是说一定要抓住机会，在你不经意间孩子可能就长大了，原来认为孩子小的时候喜欢什么，到大了你可能把这个东西买回来了，孩子可能会说，爸爸对不起，我已经不需要了。
对，到了这个青春期或者到成人的时候，这个爸爸才找回了孩子，我现在好想陪伴你，对不起啊，我没有参加你的活动啊，我现在就想弥补回来，那个时候已经很晚，因为孩子成长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非常的需要你，这个孩子他一次两次三次成年累月的这种失望，就想说爸爸你来跟我一起去玩那个东西，爸爸你帮我一起做这个事情，啊，很多年都是否定他的这种要求的时候，这孩子心里边就会对这个父亲的感受冷漠了。
对，
就是冰冻三尺，你想再去融化这个冰，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
有些父亲以为说，哎呀，金钱和物质可以弥补，我现在没有时间，但是我有金钱呢，就给你打钱呗，给你买很贵的礼物吧，这些都是不能替代你的时间和你的陪伴的。
是，第五个原则就是，作为父亲，我们的工作和其他事务可能都可以延期，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却没有更多的机会在等着我们。孩子的成长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是你的工作和其他事情你推这一次可能不要紧，下次可能还有机会弥补。
嗯，
孩子的成长却无法重来，所以说当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对我们父亲有一些具体要求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牺牲掉其他事情的一些时间，还是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的孩子。
嗯，我们家呢种一些草啊，种一些花，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特别是个草，撒这个草种下去之后呢，要天天的浇水，长出来之后呢我得给它施肥，长成了之后呢我就不需要天天浇水了，但是在种子发芽之前有21天的时间我得天天浇水。
嗯，
所以如果我没有浇水的话，错过了这21天的时间，我没有去浇水，它就长得不好，或者就是种子就不会发芽。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如果错过了，我说哎呀等我有空我再浇的话，已经就没办法弥补了。
嗯，那接下来一条原则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永远都不可能太多，就是说作为父亲母亲都可以想一想，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共度的时光很多吗？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压力都很大，挤占了我们太多的时间，所以说真正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共度家庭时光的时间并不多。那也就是提醒我们做父亲的，但凡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全家人能够聚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并且呢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光越多，对家庭关系的稳固是越有帮助的。
嗯，每次我们的聚会，每次的陪伴，其实都是在我们，我把它叫做这个情感大数据啊， 或者说有些人是叫做这个情感银行哈、啊，里边存款加一些爱在里边，爱的记忆在里边。所以他们如果将来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结婚有孩子之后，一辈子他都会记得这些美好时光，一直都在他的这个情感大数据里边。
对，第七条原则就是偷走家庭幸福的大道，小偷就是过多的活动安排。如果是父母工作都非常忙，或者是我们有太多的家庭之外的社交和工作安排，会挤占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少了，那家里的欢声笑语也就少了。
嗯，就是有了家庭之后，一定是以家庭为主的。对妈妈来说是比较容易一点啊，我觉得对爸爸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工作上强度比较高一些，有时候还要去出差啊，有时候在外地啊。但是无论如何安排的工作或者是你自己家的生意安排，都要围绕着你这个孩子去安排，围绕你们家庭的去安排的，不能够完全把家庭抛开来不去考虑的。
对，第八条原则，无论父母想和孩子建立怎样的亲密关系，几乎都必须在12岁之前建立，12岁之后就很难再建立起来了。其实这个时间点比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分享的这个时间点还提前。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要趁孩子在家的这18年，我们父母要更多的影响他们，更多的教养他们。但是这里的这个原则呢，说的是12岁之前，其实想来也是有道理的。因为12岁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啊，他会有一段时间是不太愿意跟父亲或者是母亲有过多的交流，就是他心里也需要，但是外在的形式上他却不愿意交流，他可能愿意自己安静，或者是跟他的同龄人在一起。那也就是说，在12岁之前，孩子们还愿意跟我们父母常常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跟孩子多说说话，多聊聊天，跟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
对，陈明还是那个种草的比喻哈，这个草发芽出嫩草的时候是最需要你浇水施肥的。
嗯，
过了那个时间没有去满足他的需求，就过了这个关键期了。
嗯，那接下来第九条原则，先要有陪伴时间的量，才能有陪伴时间的质。爱孩子我们要投入时间的。
嗯，说到这条的话呢，陈明能想到的就是一个概念叫做机会教育。比如说孩子做错什么事情啊，你就找准这个机会来教育他，比如说他不诚实，在那个时候正好那个机会，你却教他做人一定要诚实。
嗯，
然后他如果对人不尊重，对这个朋友对长辈不尊重，你就是要找的这个机会去教育他。怎么教育呢？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只有在陪伴看着他长大的时候才找得到这些机会，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听到他们长大的时候成年之后分享他们对父母的记忆的话，就是在这种机会教育里边，他学到的东西他就会想，哎呀，有一次我怎么怎么样，我父亲教育我，他一辈子都记得。
对，就是这些机会教育的背后是需要我们投入时间的。
嗯，
第十条原则，如果在孩子小时候你花时间陪伴他，他在长大以后才会可能有机会要求你再去陪伴他。我们早期对孩子的陪伴能够转化为孩子长大之后持续亲密关系需要的一个基础。
嗯，
有的时候这个亲密关系它是有一个惯性的，我比如说跟我的爸爸妈妈关系特别特别的好，我长大之后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可能才会主动的去找爸爸妈妈去帮忙，或者是知道他们帮不上我，我愿意跟他们商量商量，特别是我心里难受的时候啊，我心里沮丧啊，伤心的时候，我会在爸爸妈妈那里找安慰。之前我们听说过，说一个孩子你怎么才能算养得成功呢？就是他长大了之后，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遇到这些很难的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回家，在家里面去找安慰，去找爸爸妈妈的指导。
嗯，这就是一个做父亲母亲的一个成功的标志。在孩子长大出门之后有什么大事儿，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父母。
嗯，
这个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和孩子亲不亲，就看他们长大之后还愿不愿意回家。
嗯，第十一个原则，听到的事情会忘记，看到的事情会记得，亲身做才会明白。也就是说，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作为父亲，我们要亲身的参与孩子的教养过程中。孩子在我们陪伴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生活的技能啊，还有你身上的优良的品格啊。
嗯，
再通俗一点，就是言传身教。
对，言传身教，你真是做过了，不是只是说，哎呀，孩子，你应该这样子，你必须这样子。但是你说的没有那么管用，你做的它是非常管用的。说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家里边装修，就是做一些修理啊，或者是装一些东西的时候啊，家具也好，窗帘也好，我就带上我的儿子，
嗯，
然后呢就叫他你打个帮手，不期望他到底帮什么忙，他就坐在旁边，我看喜欢的就搭把手，然后长大了之后他就动手能力非常强。
嗯，
什么东西他摸一下他就知道怎么工作，现在好多东西不知道怎么动我都交给他，问他你说你帮我弄一下这个怎么搞清楚，特别是电子的东西，他就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熏陶。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教养孩子的方式啊，特别是父亲陪伴儿子的方式。最后一条原则说的就是真的会有一天叫做太迟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了这么多好的育儿理念，知道了这么多好的育儿方式，但是如果我们不行动，将来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后悔。
嗯，
换句话来说，有一天会觉得，哎呀，我刚刚想起来，或者是我才感悟到，原来之前听到那么多、看到那么多好的育儿的原则啊，我都没有去实践，现在真有点后悔莫及。
嗯，
所以说，也就是给我们的爸爸们提个醒吧，在我们认识到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些好的育儿理念、育儿方式方法指导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抱着一颗谦卑的心态去学习。
嗯，看到孩子小的时候，你就想一想这个苗刚刚从土里飙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要你陪着，这个要给他浇水施肥，不要等到他被太阳给晒蔫了长不出来了又后悔莫及。
对，作为我们爸爸们，除了我们要主动的学习育儿方法上的这些知识之外，还要想到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教导。神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天父知道我们作为父亲是很健忘的，有的时候可能是过于繁忙，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投在教养孩子的身上，但是神吩咐我们的话我们要记在心上。我们已经知道了有这么多好的育儿方式方法，我们就要学习。
嗯，
我们得多花点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了。
嗯，
具体我们陪孩子的过程中我们最先要做什么，我们留到下次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再见。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言辞落空，耶和华怜悯一直 是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爱就会继续。天赋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今天跟大家灵修分享的主题是被称为圣的幸存者。今天的主题经文选自以赛亚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圣经说道：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1918年的11月11日11点整，欧洲大陆不再有枪声，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战场上丧生，他们大多风华正茂或是新婚不久。在这场战争中，青年士官的伤亡比例高得出奇，以致战后青年男女的人数比例严重失衡。逝者虽然离我们而去，对于幸存者来说，苦难却刚刚开始，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妇女们。那些战死的士兵曾经是他们的丈夫、未婚夫或男朋友，如今这些妻子、未婚妻以及女朋友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悲惨的现实，他们的良人怀抱对他们深深的爱意，葬身在战壕的污泥中。不幸的是，这样的悲剧只是历史的重演。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沦陷，以赛亚先知事前曾预言说，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他必荒凉坐在地上。那么然后呢？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在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这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无奈与绝望令人瞠目结舌。现如今，当人们去欧洲大陆旅行的时候，会发现那时的伤痛已荡然无存，现在那里的人口均衡，男女老少安居乐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欧洲社会的恢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耶路撒冷的恢复也非一朝一夕之功。早在悲剧发生之前， 以赛亚就预言耶路撒冷必将恢复，并用极其华美的语言描写了耶路撒冷将来恢复后的景象。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以赛亚犀利的目光穿透数百年的时光，定睛在弥赛亚身上，定睛在耶稣基督建立的国度上。接下来的经文说，从耶路撒冷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人被称为圣，他们的污秽已被洗去。需要注意的是，幸存与重返日常生活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即使在他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上帝永远不变的美善仍然不离他们左右，上帝借此赋予他们新的希望和祝福，承诺在他们饱受摧残的城市里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做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在上帝奇妙的计划中，今日之伤会变成一生之福，上帝通过这些伤痛除掉世人的罪，洁净世人的污秽，使世人更加敬虔，更深的委身，使他们的脚步不偏离正道，在生活中容神一人。当我们这样做时，上帝的祝福就会降临在我们身上，青年男子人数少的问题过了几十年才得到缓解，上帝的祝福同样不会马上临到，但假以时日一定会如约而至，因为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
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领我心察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